一同来到主前，我们祈祷。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清流了宝血，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脱去了我们的苦衣，给我们穿上了新衣，穿上你，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让我们因着你的宝血，宝血的洗净，跟阿爸父恢复了义德的关系，好使我们能够来到阿爸父的面前，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阿爸父的施恩宝座前，来承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你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在圣灵里生活，在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中度生，在你为我们安排的善功里活着，让我们活在新受造里，你更新了一切，好使我们活着就能够预先见到你的国，见到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把你向我们启示的丰盛，我们领受的各式各样的属神的恩赐，极丰富的你的词汇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来跟随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阿们。感谢主，我们就到达一个可以彼此发问的时刻 QA， 如果有问题的可以举手问。好，阿君请说。
是老师。
请说，请打开音频声。
刚才你说到沮丧啊，因为我常常都会就是沮丧啊，以前就感觉到就是常常都是心里面很孤独很无助，就是常常都会沮丧，心里面就是沮丧到没办法祈祷，也没办法，心里面很压抑，常常都会这样，不想祈祷，也不想读经，祈祷不下去，就是常常都会这样。谢谢苏老师。
好，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会有各式各样所碰到的一些情况。你所描述的比如说沮丧，那有的人可能有别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或那样的问题，而这些的问题它都是从我们天然的生命来的，就是我们成长的历史跟我们不圆满的魂跟体。那有的时候是从生理方面来的，有的时候是从思想情感跟意志成长中间的过去的历史中而来的，那不是神给我们的，而是我们的困难中过去的历史所造成的。本来我们都不会有这一些的，那为什么会有？是因为罪的影响。如果亚当都不犯罪，他做得像第二个亚当这么好，那么我们生下来就是一直是不一样。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要去埋怨亚当哦，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们不应该去定别人的罪，埋怨，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而是说我们明白，也就是存在这样的事，因为神给人自由，那人会万用自由。神知不知道亚当会选错，会做错？他知道，他给不给还是给，所以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自由。他给我们自由，可以沮丧，可以不沮丧，但是你可以选择沮丧，或选择不沮丧。那我们要讲说，神你给的我都要，那抽屉你给我都不要，是讲着玩的吗？还是讲真的？那么就要知道说，神如果是你给我的沮丧，我怎能不要呢？但是没有一句圣经里面是讲说他给我们沮丧，他给我们是欢乐平安。所以新的受造是一直是平安的，是我们要习惯于常活在新受造里，那些就不能够把我们带到 外面去，而带到外面久了以后，我们不想祈祷，不对，对啊，那不是神带的，神带着我们。可是会不会有磨难？有时候会有磨难，但是磨难它会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美好的成长。我跟你们讲，读一段经上的话，也就是说，圣经的话是真理，那我们要付代价选择它，回应它，那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回应它。他说不沮丧，不失望，那我们就要选择它。我选择它了，就完全选择它，那么就要抵挡仇敌，要命令仇敌离开。那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基因信德而成义，这一个相信是耶稣所成就的，也是因着他的宝血而成义，便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义指的是关系，这关系就好了。借着耶稣，我们得以因信德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恩宠中。这个恩宠，经上也说，他的恩宠常与我们的心神同在，就是他的恩宠与我们的灵同在。他在创世以前给我们的恩宠都在灵里面同，所以你要活新的生命才会享受这一切的，旧的生命他不在那里，那是旧的，应该已经跟基督死了。并因希望而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耀，他会活一个不一样的神应许的新生命。不但如此，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耀。他没有说我们不受磨难，我们前面讲的苦难是必须会有的，但是那是他炼尽我们的信德的过程。还有就是审判是会有的，所以我们不求不要受审判，因为磨难跟审判有关系的，它只是显明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确实要求脱免最后的义怒，对不对？就是他要我们不要求那个，我们也不要求诱惑，我们要抵挡诱惑，求你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这是天主经里面说，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求你不要让我们陷，我们要求他要我们求的，那么他就真的给我们，我们求他要给我们的。所以不要求没有磨难，因为你求也，这是他的一部分，要造就我们。而且大磨难、大患难会有大的喜乐，因为磨难也是我们真的在信心中可以欢耀，连在磨难中都欢耀，因为我们知道磨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忘德，忘德不叫人蒙羞，所以它会造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丰富。而这一些都是在让我们经历到它给我们生命的释放，也就是让我们的魂得以更新，我们的魂也被圣化，这一个圣化的魂跟更新，它开始会明白属灵的事。也就是我现在跟你们讲话，一定是用我们共通的语言，对不对？而且透过了我的思想，那么也透过了我的情感，也透过了我的意志，那么我的讲的内容什么，却是神在灵里面帮助我承受的。所以你的魂就开始圣化了，跟你的灵同工，这是神在做的，神在做的。你一定要在新的受造，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受造里面，那么这里面的供应就是灵里面的活水，就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就是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会有老练，我们会有忍耐，因为这忍耐，爱就是含忍的，是属灵的忍耐。老练会生望德，就是带着盼望，我们盼望是可以不沮丧的，虽然我沮丧了很多年，可是我可以盼望不沮丧。可以有一点，你如果有罪一定要认罪，否则有破口，如果你不宽恕一定要宽恕，否则有破口，如果那两个都没有，你就信主抵挡。那么真的信主，不要一直看着旧的，要看新的，看着耶稣，看着耶稣。什么时候你看耶稣，你就跟耶稣的爱相通，他的恩惠就会进来。所以当你看着耶稣，就会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不疲倦，他会使你脱离的那一个仇敌给你沮丧的那一个陷阱。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神的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灵已倾注在我们的心中了，所以那是一个过程，那一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它会涌出来。那么圣灵其实都在我们里面， 内住的圣灵已经住在那里了。问题是有的人他有一个很肉性的思想想法的壳包住了他，活水出不来。那有的是他很柔和，他跟圣灵同工，圣灵就出来了。所以从你的灵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而这个活水的江河是从你里面流出来的，那么会流到别人那里，流到别人那里，流到很多很多的人那里。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流出了这活水的江河，一直流到很多很多的人的地方。我今天举的的是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老姐妹，她这么多年的没有解不开的结，而且她不愿意解开，她被一个错误的思想禁锢在那一个，她就是要痛苦。但是神却在很短的时间，那天解开了，她的释放了，是神喜欢要做一个神奇的事，所以神的手一来的时候就立刻解开了。那么神其实他可以在一秒钟做一个很大的事，不管什么事哦。我们再讲一个经上的事，拉匝路是不是死了？人告诉耶稣说拉匝路病了，那么耶稣就没有动。那么拉匝路死了四天呢，耶稣才去到那里，所以他的姐姐就说你若在他就不会死，这是真的。那意思就是你为什么不在，你为什么要不在呢？其实再讲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控告的味道？控告耶稣你迟来，控告耶稣你不够爱，控告耶稣该不该认罪悔改，也就是你有光叫认罪。我们有很多的认罪悔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血就不洗净我们，我们就被捆绑，就在罪恶中生活。所以他这样讲，可耶稣也流泪了，耶稣流泪了，耶稣讲说我就是复活，他们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被蒙蔽了。但是耶稣有没有要做一件伟大的事，就是要让拉匝路从坟墓中出来，拉匝路也出来，死者就出来了。你们想说病得治愈跟死者复活哪个比较大？
死者复活
大多了。那么天父愿意有死者复活，那么人愿意只是不得死，就是病得治愈。我们要喜欢神所喜欢呢，我们要学习的喜欢神所喜欢的。那所以当我很喜欢神所喜欢的，那么我会跟他配合，也就是圣灵会带着我们进入那些都是在心的里面。我们今天读到了复习的，就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内他已经给我们所有属神的祝福了，我们需要得到的这一切的都在那边呢。那么是在基督内，基督内一定是新受造去拿的，旧的受造不能到基督内的。我们要学习着在新受造，其实神一直在这里帮助我们，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我们的旧受造就是圣灵的敌人，可是圣灵没有一次把我们打败，因为我受不了，他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可是每一次一点一点改变都是一个一个的审判，一个一个审判，一个一个的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我们真的认了罪就会改变，就会改变。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承认我确实会沮丧，常常沮丧，我承认我会常常不欢乐，但是我相信你是要我常喜乐，我相信你是要我不沮丧，我信靠你，求你把你的生命给我，我吃你的肉就是你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的意思，你的话成为我的话的意思。我们剥饼吃他的肉，就是你的话成为我话，我因你而活。那么你的生命活在我里面不是沮丧的，你信吗？那么你的生命活在里面是欢乐，你信吗？你就这样的一直注意着耶稣，注意耶稣，你就开始慢慢的真的经验到你的旧人是死的，当他都死透了，那会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很大很大的变化，很大很大的变化，非常大的变化要发生。神在准备我们，所以万事互相效力，连这一些磨难也是神在造就我们。我们虽然讲到的提到的是问的是只是关于这一个沮丧的问题，可是包括一切负面的程序哈，都是一样，就一切负面的情绪都是一样的， 属灵战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都可以胜过的，因为那都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是好的，是我们过去的习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坚韧，一段时间的，但是神会考验我们，他在考验我们是考验什么？信不信？所以回到一个地步，我在神的面前学习的，他其实是在考验我的信德。我看的都绝望了，我还信他吗？因为我被带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信的不是环境中，我信的是他的话。所以我今天讲是他的话，不是其他的，是可信的，是可信的，而且我亲身经历的，是可信的，会让我们进到了那个好的生命里。好，下一个问题，哦，有三个问题，嗯，好，下一个问题，我们就这三个问题了，我们请那个
雪梅，
好，雪梅好，
嗯，很感谢我们现在就是学习的时候，我们有两本圣经哈，就是和合本和思考本，那其实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嗯，把思考本放在一起读，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嗯，加了一些东西，让我更多的知道圣经神在那个里边怎么样告诉我们啊。那刚才呢，就也是查理有一个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个我一直想问，每次有跟他过去就忘记了。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工作，然后你们就是我原是他们的化工，
第十节
这个化工好像我不太理解，啊，这是以弗所书
啊，
章十节，我就是想，嗯，解释一下这个化工在这个就是你们是什么意思吧？我看你们有多少，
那个的意思就是指责我们是他所做的。好像英文叫做 workmanship， 你查一下。
那个艺术品，它叫
workmanship， 好像 Empire Bible，你查一下，它意思就是神手中所成就的一个艺术品。如果按照英文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是他所造的，是他神奇所造的一个属于他的工程所做出来的一个器皿，一个艺术品。Workmanship 对不对？
嗯，
是吗？哈 ，Workmanship。那么和合本是翻译成什么？
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哦，好。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好像我很理解，但是你们的话，这个
也，好，也都有这个意思，和、
哦，
但是不只是工作，是做成了一个艺术品。当然是有工作才能做成艺术品，但是不是一个工作而已，也是一个工作所有的一个成品，也就是我们确实是一个有位格的，有一个应该讲，我不能说我们是个东西，也不能说我们不是个东西，但是我们是他的艺术品，艺术品有生命的
handiwork，
Empire Bible 是 handiwork， 有的是 workmanship， 也是 handiwork， 它直接翻译就是。他手中所创造的一个艺术品的意思。好，
好，谢谢。
啊，不客气。好，感谢神。啊，我们被他所造，继续让他所造，继续造。好，丽蓉，你有问题吗？请说。
舒老师好。
你好。
刚才听到舒老师分享的那个老姊妹，我就赶快把我妈叫过来了。我妈妈刚从教堂回来，然后我说：“妈妈，你赶快，这一段你必须听，因为她有点这样的生命，因为她每天早晨也是特别起来，她每天去教堂拿了一包，提一个包很沉，里面有好多书，都是她要念的经文。她到教堂也念，弥撒中也念，回家也念，现在孩子内屋念。”然后一直到中午吃饭，就是到中午的时候他才吃早饭，就是这样的。完了过来的时候，刚才在这儿过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念珠还在念，我说妈，你别念了，你赶快听舒老师讲，这段正是我们的生命，赶快听。听着听着他又就是这样的说也没用，就好像就是他，我妈妈今年就是79周岁，明年就80了，
嗯，
就好像他那个固有的思想就改变不了， 就是我们也很着急，我们姐妹们也都为这个事情也都没有办法，但是她倒是没就是那个指责别人，都不如我念经多，像她过去就嫌我们不祈祷不念经，她现在看我们都在主内，她也不这样的说了，完了呢她也不指责我们了，然后呢她还在这个状态里，我们也改变不了她。上次我妹过来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说妈了，我们就为她祈祷吧。就是完了，那个舒老师和各位家人们真的需要为我妈妈祈祷，她那个固有的思想，她那个被束缚的思想一直解放不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
嗯，听到你所描述的，你的妈妈挺可爱的，也挺追求的。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不意识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状况，我也常常不意识到我生命的状况，那扫路也不意识到，要神的光来了就会意识到，神的光来了我们会意识到。那我们喜欢来救光，也是我们说需要去的，那借着他的光明会把光明看见，因为神的话是光，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所以耶稣的话是有光的，我们读主的话会开始有很多很多主的光会进来，而这光是真实纯净的圣洁的光。光也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灯光有好多种，昏昏暗暗的，或者是带着黄色的，或带着有色的，就是如果我们看你怎么脸都是绿绿的绿绿的，你有没有问题？因为这边的光是绿光，所以你就看不清楚哈。但是神的光是圣洁的，它会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而且只有神的光让我们知道，其实神的光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要求神的光来光照我们，那我们也要求神的光光照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告诉神他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要求神在你妈妈的生命中的旨意落实完成，神在你我的生命中，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地方，我想把你变成跟我一样啊，其实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所以和如果一个人想要把你变成跟他一样，你会很痛苦很难受，因为你可能不是这样的人。那讲饮食就好了，我们家都是吃米饭的，哪里你嫁到我们家来要吃面，不可以提都不可以提，那很痛苦哦，你嫁给他很痛苦。也就是说，我只是讲，那我们会以为事实上他说我们不要审判别人，也是我们不准确，那我们要求神把他的旨意落实在人身上，那愿神最好的旨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当我们尝到了一个最好的，我们就很愿意放掉了其他的。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我们就会丢掉很多不是至宝的垃圾，其实以前你认为是宝贝的，后来真的是垃圾，因为你看到了最大的宝贝。所以求神给你妈妈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贝，求神让你妈妈看到了认识了至宝，而这至宝也尝到了耶稣是何等何等的甘饴。当他尝到了很甘饴的时候，有人从来不读经的，他开始好喜欢读经。我碰到不止一个人，好啊，他很短的时间就爱不释手的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因为他尝到了，我们有这个经验，尝到了。如果他又尝不到，就给他一本圣经，给我好好读好好读，他也很痛苦。我很喜欢我的女儿们读经，可是我从来没有惩罚她，做不乖是罚站，我们从来不惩罚她说去读经。有人想给我读经，读创世纪到末世录，读个十遍，那个做不到。还有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不愿意读经跟惩罚摆在一起啊，那我觉得也是蛮肉性的。所以他们很喜欢读经，是我没有强迫他们读经，因为他们尝到了，尝到了，所以我们也尝到了。还有一个会帮助我们容易进入，就是见证。在末世录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 他们得生那条龙，那龙就是给人有很多很多的谎言弥漫呢，让人不知道。所以宗教的灵也是一种谎言，它让人搞不清楚状况。那么扫路就是被法利赛人的灵所束缚了，它变成了那种火热，但是其实是火热的犯罪，我们不要那种火热。所以这里提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的十一节，他们赖羔羊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得胜那条龙，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所以得胜仇敌的胜利武器，这里提到了是羔羊的血。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认识血已经流了，我们认识相信就能支取，立刻就能支取。和他们作证的话，我们知道羔羊的血是有效的，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你要作证。而作证呢，是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都要作证。仇敌最怕这种有决心的成行主旨意的，那么仇敌的影响力就会被光所驱赶于外。有耶稣基督的话是光，他的话透过我们的口出来的生命的见证也是光，因为他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会把黑暗驱赶于外。那这个见证会释放出很大很大的能力。我看到好多的人是因为他的见证，后来他们的家都改变了，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举一个例子，木槿梅姐妹碰到主就读经读经读经，她的爸爸说，槿梅啊，你的经怎么还读不完呢？其实读完了还是要读，因为会读到新的。那有一阵子还说，你不要那么迷信，不要去那么多。可他就做见证，爸爸你看到我是不是比以前快乐？是。那我的快乐就是耶稣给我的，我去跟他在一起得到的。他爸爸说，对，你以前总是在家里唉声叹气，因为他以前有个绰号叫林黛玉，所以他不姓林，他应该叫穆黛玉。就是连又很容易有一种情感的负面的情绪啊，那他其实是个不快乐，过去是不快乐。他有了，爸爸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比较快乐？他爸爸说不知道，他是，他说这就是耶稣给我的。他爸爸说对，那你去就不要半途而废，要好好的去。他的爸爸很老的时候到移民局去面对移民的口试，成为公民。他的耳朵不好，他们就祈祷说让他因为这些原因就不用考试就通过，可是神没有允许，他们又不愿意说谎，还是要去面谈。那天移民局移民官问的时候他都听懂了，而且他会讲，都是问他会的。最后问了一个问题，不自由勿宁死是谁说的？你们知道吗？有一句话，一个人说了不自由勿宁死。他爸爸一听到这个，我们中间有人摇头，他爸爸就回答，答案是 Patrick Henry。 他说过不自由勿宁死是一个人叫 Patrick Henry 说的。他爸不知道，他爸说什么？天主说的 God。 这移民官哇笑着说，那不用考了，通过通过。这喜乐就充满在那个地方。哎，这个喜乐的人讲一个喜乐的事 God。 但是经上有句话说，凡呼号他名号人必然获救啊，他怎么会那个时候不说菩萨呢？他的几个女儿都是信菩萨的，信外教的，甚至有一个是做出家的。那他怎么一直拉他怎么说是天主是神耶和华呢？到了，也就是他在槿梅的生命中看到很多的见证。他爸爸后来灵洗，他爸爸信主，他爸爸选择信主，又在主的恩惠中是一个完全几乎一生放弃的不能得治愈的，让他回家等死的那个状况中，我们祈祷神治愈了他，还给他完全的康复，又活了几年，是基督徒的生命。然后在睡梦中、睡觉中，就回到了神那里去了。你们想，神讲说我们的见证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信主也是愁眉苦脸的，你就没见证了。信神很好，好在哪里？好在哪里？我常常忧伤，啊，你也忧伤，那我不需要再找一个压力吧。再找个忧伤，我要告诉你们，信神真的很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很好，他在我的生命中很好。 啊，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好。所以我们要迫切的在基督内热心生活。那另外有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大概是31节或30来节，你信主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得救。如果我们真的信主，我们保持我们的信心，主就会把救恩给我们的全家。在我们的家中，我是第一个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人，可是你现在看我们全家也是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人，而且不但我们，好像我们每一家都是这样，我们这一小小的羊群我都看的都是，包括和问问题的丽蓉姐妹，我看你的生命在变化，你的姐姐一个姐姐进来了，又一个妹妹进来了，是吧？啊，你们都是一祈祷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光、有生命、有丰富，所以你们家已经开始在变化中。你妈妈会进来的，相信吧，就是为她尝到神的好祈祷，为她尝到神的好，那真的很好，她自然知道更好的。那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这就是其中刚先前练的那一个旧皮囊不能承受新酒，就是我们的旧生命要变成新生命来承受新酒。我就讲到这里。我觉得你的妈妈挺可爱的，愿意她的可爱变成属神的可爱，神最喜爱的女儿，神祝福她能够尝到最好的，能够按照神在他生命中的命定，活在他的旨意里，常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神祝福他。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秀芳。
感谢主，赞美主，孙老师。
嗯，
谢谢你。
感谢主。
感谢主，就是我也有个十字架，就是非常时间很长了哈。之前也有问过你，可是还是现在还。就是我有个弟弟哈、哦，弟弟他的本来生来这个脾气的非常暴躁，所以而且呢，在家中也很难，就是我不知道他跟他的孩子或者他的妻子会关系好一点，但是就是我就做这个姐姐的，也不知道是我常常为这个家带来什么的，好处吧，就是，可是他就是有一种对我这个很冷漠的那种，所以我都好多次就是想，我知道我们在基督内，也就是已经是更新了一切，是在新的在基督内，旧的过去了，所以我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我多少次愿意聚集，路加福音13章34节，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如母鸡聚集自己的雏鸡，在他赐命下，可是你们偏不愿意。就是很多时候我都回到这个家中，回到这家中真是很想跟他吃饭啊，好好聊天啊什么的，他都不愿意接受我，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把他带到基督里，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觉得，每次回来，我昨天也回到我母亲这里，然后他先我为母亲做点事，然后他先吃饭，吃完饭我们才去吃饭，然后我就。因为他这个孙子这个宝宝这小孩子嘛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我就从他口里，就从个孩子口里听到一句出口的话，然后我就顺着这个话在吃饭的时候就问我弟弟，我说你看你们说的经常说那些出口话，让孩子也会传承下去了。然后他又开始暴躁如雷这样子，你为什么这样老是说我，为什么这样这样来总是来说我，然后我就回来他，我说好那我就不说你了，结果呢他还是生气了，我们吃了饭了就离开了，就没有不管他， 感谢主，后面我们离开他了之后，他这个圣主在他旁边，是我那个弟媳告诉我，然后他说宝宝，因为他说他一直在，他说他这个人不能说的，你不要去说他好了。他说你说了之后，但是这个孩子还在去安慰他，他说爷爷啊爷爷爷爷啊爷爷，好，然后我听到这个孩子他真的是就是孩子般的心，他不知道大人怎么样，但是他还是有一份安慰的心，一份关心的心，就如马窦福音那个十一章一样，十一章二十五节。25节，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我觉得后来我就从他这孩子的口里就知道天主那份爱他就会去关心他，即使他不善，天主还是这样的爱他。通过这件事的时候，我后面我就放在心里，我也在想，结果这12点钟，我好像没睡不着了，我就起来祈祷，祈祷我就为他这件事祈祷。今天一大早，他要去上班了，我也在主内祝福他，我说今天是平安夜，愿主祝福你，我说平安喜乐吧，然后他还是没有回应，他就悄悄地走了，他就是不愿意跟我说话。哇，我说我对我这个弟弟真的很多少次我都很想愿意的回到来，把他带到天主的爱内，可是总是不能。他那个心真的有一种很骨的墙，很厚的那个骨墙，就是没有办法打破。我不知道该如何是，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伴随我这一生的十字架，很沉重。感谢赞美主，也谢谢苏老师，在讲习会中，在这些众集会中都教导了我们很多，使我也能够得着很多很多的救恩，我感恩，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我就问到这里。
感谢主，真的主借着环境中帮助我们很多，我们需要成长，需要知道。那碰到了一些状况，可以到主前去求问主，主啊，我该怎么办？也可以问主，主啊，为什么我的弟弟不想听我讲话？为什么我的弟弟躲着我？那么为什么这个原因在？也是主会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拆毁这些阻挡，拆毁这些阻挡。有的时候主会让我们就开始很安静的等候主。在诗篇46篇那里说，你们要停手，要承认我是万军的上主，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的上主，他会在他的时间做他要我们经验到他的得胜。我们的祈祷是要迫切的，而且按照他的话，主耶稣你说一人信你全家得救，我的弟弟需要救恩，求你帮助我，你就恳切的这样祈祷。有的人他自己没办法，是别人帮他祈祷，但是有的人他需要别人的祈祷很长很长，有的人不是这么长，有的是很长很长。那么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圣奥斯丁 Austin， 他的妈妈 Saint Monica为他祈祷好长好长的时间呢，因为他非常非常的败坏，而这很长的时间的祈祷 就造就他变成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就是他认识神很深，为神所活着。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有更多的祈祷，要成就一个更伟大的事，也可能那神没有讲他是怎样，我们就信靠神。神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我信了，那么我就这样的祈祷，我就这样祈祷。至于神要怎么救他，神有神的办法，不一定要用我告诉他，也可能神自己告诉他，或神用一些方式告诉他。其实圣奥斯丁是圣灵亲自跟他讲话，叫他说拿起来读一读，拿起来读一读，就是让他拿着圣经起来读一读。他一读了圣经里面的话，发光照亮他的心，他立刻悔改。他是一个极大败坏的人，活在罪恶中，就立刻更新了。神有他很美的作为，既然神把这个负担在你的心中，要在祈祷中卸掉这个负担。我们要学习着，如果是撒旦给我的，我更要弃绝他，拒绝他。但有的时候不是撒旦给的，是神给的，那么就是要我们在祈祷中回应。我在祈祷中，你对你的弟弟有负担，你就在祈祷中。其实有的时候负担很大，你的祈祷到达一个地步，那个负担会过去了。那么负担还有，就是要继续祈祷，继续祈祷，继续祈祷。有时候我也为一些事情，那个事情很大，我的祈祷负担很大很大，那么我知道我必须祈祷，不然我会沮丧，不然我会没有办法活在新的生命里。我到神的面前去祈祷祈祷祈祷祈祷，哎，开始有了信心，那个事情可能还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了很深的平安，有很深的笃定。那么每一次这样来，就这样祈祷，后来那个事情会发生，他就会有他的神，他在帮助我们。所以祈祷是需要的，而至于到底什么样的发生的方式是由神决定。而常常在这过程中，我们也知道，当我介入了，神要用我成为他的器皿，就有我要在神的手中被炼净的需要，对不对？如果神要用这个器皿，我要用这个杯子，我要用这个杯子，哎，是不是要去洗一洗啊？要用这个盘子，要去洗一洗，要去用。所以神要用我们，他要用。所以接着祈祷，其实也在造就我们啊，造就我们，造就我们。其实他造就我们最大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有一个状况，我在神的面前的学习，就是我不能失掉我的信心。我一旦失掉我的信心，他就会停止神本来在工作继续的，因为你不信啊，你不信会阻挡了神要用我，因为他不强迫我，他要用我。所以如果我没有不信，就是我对我的弟弟这件事或那个事，我没有失掉盼望，我没有失掉，所以我在一些困难中间，我没有失掉这个，我有信心，哎，我就有平安，我就可以等候神。其实神做的都很快很快，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快。我也求神，有一个祈祷我求了，是求了9年，可是神做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完完全全就更新了那全部的状况，只是突然他就更新了。那圣莫妮卡为圣奥斯丁祈祷了好像是10多年，17年，30年，他祈祷了30年。那么你想想看，一个人可以祈祷30年，那么他有没有信心？所以神要我们的信心成熟成长。那这30年的祈祷，30年看他都是败坏的，那神却做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工程，好大好大的工程。有的时候他要一个更大的工程在你弟弟的生命里。那这一个对神的盼望，是因着我们相信神的话，来到神那里而得到的。有的时候神做的很奇妙很奇妙，也就是也学习着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做。我今天收到了一个姐妹，一个中国的姐妹，她传了一个微信，里面有一段录音，她就说好奇妙好奇妙，神使得她到达一个姐妹家吃饭，吃饭的时候神就说你为她祈祷，她就说我愿意为你祈祷。那姐妹说好，她一祈祷那姐妹就哭泣。 然后他们谈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神的好，讲神的很好。我的意思是说，神要动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不动工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要等待。他就是在神的动工中间他讲了，然后神就说你继续再为他祈祷。他就说你愿意我再为你祈祷吗？他说我愿意。而他祈祷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你要七倍的爱善待你的公公跟婆婆。这句话他嚎啕大哭，几乎崩溃的样哭，得到很大的释放。他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得到很大的治愈。我的意思是说，只有神知道他要什么，只有神知道你弟弟要什么。所以我们要问说他要什么，而不是我想他要什么，而是他要什么。但是有一个状况，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新生命中度生，这种知道的情形就会多，就会多，就会多了。那么我们就能够停止，如果不是在命定中间的那些事情，纵使好像是好事，可是不是神叫你做的事啊，其实属灵的价值也就没有。只有我们命定中的才有真实属灵的价值，因为肉性所发动的是不能进到神国里有永恒的价值的。那我们也在这些磨难中，其实是磨掉了我们的肉性。我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在帮助我们。我很感动，是多年来你还为你的弟弟这样子的祈祷，感谢神，神帮助你。如何的为你的弟弟祈祷，如何的启示你，用你让你的弟弟得造就。他用你也可以是在祈祷中，可是有神其他的使者把你的弟弟进入救恩里，是可能的，都可能。我们就是喜欢神做一切的事。我也有一些关心的人为他祈祷好多年哦，还在祈祷，还在祈祷，还在祈祷，是真有几乎经常为我所关心的人，也是不信神的人，在祈祷，在祈祷。那么感谢主，还让我活着可以为他们祈祷。那我也相信神不会不听我们的祈祷，特别是属灵的祈祷，他给我们的。我们需要先在神面前跟他往来，知道，然后他带着我们去成就他要成就的事，他有他成就的时刻。愿神的救恩很快的临于你，你的弟弟，他们全家。